法师，各位师兄师姐，大家早，阿弥陀佛。好，那我们先请大众起立，好不好？我们先礼佛，礼佛三问讯，一问讯，再问讯，三问讯。好，我们礼敬常慈法师三问讯，阿弥陀佛。好，好，各位请坐哈。好，今天呢是我们人间佛教的这个修行的次第跟止观的最后一天的场次。那谢谢各位师兄师姐，欢迎光临。好，那我们现在恭请常慈法师开示。
大家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诸位在家菩萨，大家早上好。很难得起个大早，来为了来听闻佛法，这真的是非常难得。那希望这样的一种精进力可以尽行受，从现在一直到这一个生命结束，乃至于生生世世了。我们上一次的内容，我们谈到五圣共法。那在五圣共法里面，如果大家的讲义科判表是在第十一页这边，那这边有给大家一个鸟瞰图，就是五圣共法里面到底谈了什么。那从这一个科判表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它总共分成两大段，一个是甲一，一个是甲二。甲二我们上次谈到，它是一个针对怯弱者所提示的一种修行的方法。怯弱就是这个信心比较不足的人。那在偈颂里面就谈到，心性怯畏者，佛说应修念。那就从导师这样的一个偈颂的开示呢，我们可以明白这一段主要谈的是为特殊众生所施设的一个方法。那这一段比较短，那主要的呢是在甲一这边，五圣共法的正常道，就是依人向佛道的正行。那在这一段里面，导师先提示了正见，也就是说我们要开始修行之前呢，要先具足正见，然后才开始正修，懂意思吗？在导师的这一个安排里面，他先谈正见。那他一开始的第一个偈颂，在如果大家的讲义呢，在第十二页，在一开始正信皈依者，我们前面已经皈依了嘛，应修于正见，即修于正命，圣进不为难。也就是我们要修行啊，正见要作为一个很首要的一个修学的内容，要不然我们修半天啊，遇到挫折，那其他的朋友一讲，哎，那我们那边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帮你解决所有的问题，那方法可能不太好，可能有某一些这种神灵啊，他说非常的灵，只要求他，那这个你什么问题他都帮你摆平，这样有点像黑道了。但是呢， 我们都有听过一个观念，请神容易怎么样？送神难，他帮你，他也要从你身上得到一点好处，所以这样的一种方式呢，它不是佛法所认可的，所以这个正见非常的重要。如果能够学佛学到对三宝有坚定的信心，然后不会再去因为一些人生的挫折再去找一些奇奇怪怪的方法来解决我们生活的困难，那真的要给大家赞叹跟恭喜，表示大家的正见呢已经达到一个 很稳定的一个程度。所以导师在五声供法开始呢先谈正见，那这边的正见要先跟大家说明，这里的正见只是世间的正见，正见有分两个层次，世间正见或是世俗的正见，还有出世间的正见。那出世间的正见就是四圣谛，我们一般讲四谛跟缘起，它是出世间的正见。那待会我们三圣供法在谈八正道的正见，导师就是谈四谛跟缘起。好，那这边所谈的都是只是世间的一个正见。那在世间的正见，导师有提示了四类。我们现在刚刚看到我们的住持法师禅光长老你，我们跟长老你问候。大行起立，啊，向我们的没关系，因为我们还是抱持感恩的心。那其实呢，刚刚我们做的这一件事情呢，就是在这一个有善有恶这样的正见里面，刚刚。像这个法师问讯呢，是一种善的业，所以我们要记得，有善的业，也能够积聚善业的时候，我们就要把握。虽然有点，怎么讲，中断的，其实没有中断，这刚好是我们要谈的内容之一，可以去实践哈。那正见导师在称呼之下，他其实他也用了一些现代的一个语词，在导师有一些著作，他的这一些文字会比较文言，或者是用经典的语言在表达。但导师在称呼之下里面，他尝试用现代白话来把佛经里面的一些观念呢做诠释。所以比如说什么是正见？所说正见者怎么样？人生之正观，就是正确的人生观。然后在世俗正见里面，它就是人生正确的人生观。好，那正确人生观有这一个要正见有善有恶，还有有业有报，有前生有后生，有凡有圣。那在这边我们给大家看几张投影片，为什么我们学佛需要正见？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就跟着师父讲的，然后去修，每天做几个小时，然后是里面观察这个身心的这种感受啊，生灭起伏，这样修下去就没问题了。但你如果没有正见的话，修一个礼拜就会觉得无聊，真的是这样。因为这个公司财务面临困难，你就修不下去了，你就开始要去找一些偏方或旁门左道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要具足正见，我们才能够在修行的道路上能够坚持，然后稳定的去前进。那这是在录制《成佛之道》里面的内容。那在《成佛之道》导师有提到，有些人是虔诚的信仰三宝，乐善好施，并且呢也明白佛理， 看来是一位典型良好的佛弟子，但是呢，呵呵，老师 有提到一些这个，看起来是这样子，但是他并没有什么正见或是坚定的正见，比如说到了 衰老到来，那有的就 听人家说，这个老的时候要特别需要某一种营养，那本来数十几十年又重开杀戒，那当然这个关于素不素食在佛教界也有不同的观点，但是在大圣的教区化区里面呢，基本上我们还是提倡素食。可能有些人贴一个标签，像提婆达多他也主张素食，但是佛教的素食跟提婆达多他所主张的素食他有不同的概念。提婆达多说吃素是道，就是修行的道这样子，但是佛教的一个素食他只是他应该正精确来说他是培养慈悲心的前夫一种方便，懂意思吗？那世尊所开示的道是什么？哎，妹妹衣服还穿着吗？八正道嘛，哦，对对对，世尊所说这八正道，这个才是出离生死的道，吃素它还不是真正的道，懂意思吗？但是在大乘佛法里面，吃素它为什么重要？因为慈悲心是大乘佛法一个很重要的内涵，一个精神。那吃素它可以从这种饮食的习惯，然后去扩展到所有一切众生，对一切众生的一种慈悲啊。所以这个是大乘吃素的一个观念啊。好，所以有些到老的时候又听说一定要吃美国的牛肉，台湾不太吃美国牛肉，或者要吃一些什么特别的。这个玄奘大师他到生病的时候啊，他晚年因为过去的业成熟了，他生了一场重病，那他的弟子学生就说，哎，老师啊，你应该吃这一帖药。那这一帖药有点记不太清楚的，玄奘大师他看了这个药方之后，他有点疑惑，可能里面有些东西他觉得应该可能不适合了，那他就不太愿意服用这样的药。那他的学生里面有一位律师，我们这边有一位律师，但是不一样的律，这边是法律的律。那这个他的学生道宣律师，他是戒律的律，他就把道宣律师请来说，哎，这个药能不能吃？道宣律师说 OK 没问题，也就是说在有病的时候，那事实上这帖药是 OK 的，那所以玄奘大师他才放心的服用这一帖药。也就是说他已经病了快死的时候，他都还在很谨慎的去守护这样的一个佛所施设这样的一个戒。好，那所以这个是关于正见，就是有些人一辈子学佛很好，但是到老的时候呢晚节不保OK 重开杀戒，或者是呢遇到疾病的缠绵啊，没办法痊愈，那就去求神问卜，像这一张图一样啊，那或是求耶稣，或是去一些庙哦，道观里面呢，去求那些乩童哦，这个都有，大家不要笑啊，真的都有。或者有些经济情况不好，去求财神哦，或者想要中彩券呢，到仙公庙去求梦啊。台湾有一座庙，听说很多人去求这个梦，然后叫指南宫。啊，所以就想要去梦到，下一期是几号，然后去啊，然后去买那一张，这些都有佛弟子哦。那 那有些人修持精进，到了晚年，那还是爱着这样必修的身体，然后就去修炼这个气功，向外道看齐。这个身体要还是要有一些健康啦，但是一直过度强调它是不对的，懂意思吗？就是说我们平常要有一些健康的这些身心的活动，但是把佛法放掉，然后只是就是向外道看齐，那这就过度了。那在《成佛之道》里面也谈到，有一位佛弟子，听说是什么有修有学啊，但是为了长寿与健康，去接受什么猴子的脑下垂的移植手术啊，结果送了命，不开还好，一开就送了命了啊。所以以上这一些，导师说这都是正见不具足，不能修成坚定不移的确信。这才身体与环境不良就动摇而转向，也就是说这个正见，导师在《成佛之道》里面有讲到，它跟我们的知识跟了解一件事情它是有差别的。正见它必须要是坚定而不动摇，确信它，而且怎么讲，这个不动如山这样子啊，这样子才是一个正见的一个相状啊，正确的一个相状。好，那刚刚是跟大家谈这个为什么要有正见，因为如果没有正见，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就会有刚刚那些奇奇怪怪的事情发生。真的没有骗大家，现在大家好像没有遇到什么困难啊，那遇到困难，就会开始去想一些有的没有的，所以大家对正见要特别去这个培养，然后去呵护。好，那在正见里面，导师提了四类，也就是说我们要知道什么是善的，什么是恶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善跟恶呢，会影响到我们未来生命的一个状态，未来生命的状态，也就是到底是烦恼烦烦恼恼呢，还是一种幸福快乐的一个状态啊？这个是善恶决定了我们未来的一种生命的一个状态。那这个善恶呢，进一步的就是关于业跟报啊，业跟这个业所结的一个果。报就是它的一个结果，那这个业跟报呢，它呈现在我们生命的延续前生跟后生。有些人他不认为这个生命有这种前生后生，那他就会去做一些他觉得不好，但是他觉得反正我就这么一生嘛，我就这死了之后就什么都没有，不会有什么好像受到处罚一样。不对的，我们还会有后生，如果没有解脱的话。然后呢，再来最后要正见有繁有盛，也就是我们再怎么做这种世间的善，它还是在这个三界里面流转，没办法这个离苦得乐。所以我们要知道有圣人，然后向圣者去看齐，那这样子我们才会有动力去修行啊。好，那在这边跟大家说明一下关于业的部分。突然不见了啊 ！OK， 好。很多人问这样的一个问题啊， 为什么会来这个世界？有这个问题的请举手。都没有，哎呦 ，OK， 谢谢谢谢，啊哈，这个是不是出家沙弥？不是啊，刚生出来都没有头发，啊，不只是这个问题啊，还有什么问题呢？还有我从哪里来啊？虽然有一首歌，他说不要问我从哪里来。但是我们一般都会问说，我到底从哪里来的哈？还有什么？那我未来会去向哪里啊？是吗？这是大家经常会问的问题啊。那为什么黄医师比较有智慧啊？或是长得比较庄严，那我就比较差一点的哈？我们为什么会有这些不同啊？所以过去曾经听一个老师讲，很多人问他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他都会去试着解释很多，但是他发现解释很多，大部分人都不一定能够抓到他的重心，结果他最后就觉得说，哎，或许这样子回答这一些问的人，他们可能就会怎么讲开悟这样。他说为什么我们会来这个世界，那他说那要问你过去做了什么，干了什么好事这样子，我们都因为业而来的，只要有这样的一个有漏的业还有烦恼没有断，我们就会这个生生世世在这一个三界里面流转，所以我们修行就是要去改的，就是让这样的一种流转的过程呢，慢慢去提升我们这种生命的层次，懂意思吗？哦，要一下子能够超三界，对一大多数的人是困难的，需要慢慢的来，所以慢慢的去提升我们的一种生命的层次，然后呢才能够出三界，好，那再来我们给大家在成佛之道里面有谈到为什么要正见有业有报，那也给大家复习一下。在东汉的时候，这边如果不是台湾或者如果是马来西亚的这些法友，可能对这个故事就比较陌生了哈。但是初次成佛之道，成佛之道导师提到这个故事，在东汉有一个正直的官叫做范庞。那他因为受到这个奸臣的这个的祸害，然后下狱致死。那要死之前，他就跟他的儿子说，这是文言文，这是原文，他说吾欲食汝为恶，则恶不可为，欲食汝为善，则我不为恶。什么意思有人知道吗？不太敢举手。老师有白话了，在课本里面，老师是用白话哈。他说：“我要教你作恶，可是恶是做不得的。”他也知道这件事情哈，他知道这个恶是不能做的。那我要教你行善啊，可我没有作恶啊，什么意思呢？还是不太明白。他的意思就是在这边，他说导师说其实他是有点抱怨，就是说我要教你行善，我也行善，但是我的下场却是如此的悲惨，懂意思吗？所以这文言文有时候不好懂，需要导师后面的一个解说。所以他自己这个良臣呢，他对于自己的善的行为而没有好报，于是就对善恶产生了疑惑，所以导师在谈到正见有业有报的这一段的时候，他特别提了这个故事。他说我们不但要正见有善有 不只知道要知道这个是善这个是恶，而且还要知道这个善恶的业报。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哎，那 坏人做那么坏那么多坏事还逍遥法外、哦、那我们会觉得不公平嘛、哦、所以会想什么老天没有眼是哦、哦、好，那这个其实是不是不报是怎么样，时间未到，所以我们要知道业它还是需要一些因缘条件。我们在这个世间、啊、都是受到缘起的这个法则的一种规范，这是世间的一个真理、哦、佛陀做事情也是要在这个缘起的这样的一种范畴里面、哦、好，那什么是业什么是报呢、哦、那我们接下来就是简单跟大家谈一下业、哦、跟报，然后在接下来我们就来谈这个其他的部分、哦、那业是什么，我们一般照相都习惯这样对不对这也是业嘛这也是一种业、哦、为什么因为它就业就是一种造作了，造作就是业，但是不是每一个业呢它都会感生死的果报，懂意思吗？在三圣共法导师对业谈的比较深，那这边先简单的提一下，业有三种，我们大部分佛法在分类都是分两种嘛，但是佛教的业有三种，善业、恶业，还有跟不善不恶的五忌、哦、那善业它会感得未来的果报，恶业也会感得未来的果报，但是无忌业、哦、无忌就是因为它没办法去记别它是善或是恶，所以叫做无忌、哦、那它是不会感果的、哦、无忌业它不感果、哦、所以这种叫什么无忌业，因为它没有善恶的啦。好，那关于什么是业，导师在无声共法里面有谈到、哦、我们的内心身体跟语言的动作凡有思虑，所以这个思是佛经的语言、哦、用我们现代的白话叫做意志力、哦、透过意志力所推动的都是业，那这边特别针对的是善跟恶这两种业。那这边谈的是业力，刚才是业对不对，所以现在大家看上面的标题，业有两个概念，我们再回到前面关于业，业可以分成两个层面，一个叫做业，另外一个叫做业力、哦、好，那刚刚我们谈的是业，就是内心凡由思力所推动的这种身体跟语言的动作，这个都叫业、哦、那我们的身口业或善或恶的活动，在这个活动结束之后它会引起一种动力，就是我们做这些善恶业之后呢，我们这个业就消失了嘛，对不对、哦、话已经讲完了嘛、哦、但是呢这些我们刚刚所造作这些善恶业呢，它会引起一种动力、哦、那这是有关于道德跟不道德的价值，也就是善跟恶，所以导致在这边用的这种现代白话就是道德跟不道德、哦、善恶的一种价值、哦、好，所以业跟业力这边导师有做一个譬喻、哦、行善作恶等事业呢，就如农人跟工人的工作劳动、哦、他在那边做事情、哦、那业力就如同劳动所得的这一种工价，他这样做完这一些事情之后，他能够获得什么样的一种报酬、哦、那这个就是所谓的业力、哦、好，那凭工作所得的货币、 也就是代表劳动的价值，就能够拿来换取适当的用品。就是这个业力呢，到未来因缘成熟的时候，他会感得相当的一个果报哦，就类似兑换一个，这是一个譬喻啦哦，兑换一个用品，那就是果报哦。所以呢，有某种业力就能够感得某类的果报哦，那这个是，所以刚才我们讲业，对不对？业会转成业力的一个形式，保存这样的一个价值，然后呢，在未来因缘成熟的时候，感得某一类的果报，所以是业力感得果报，精确的来说。好，那在三圣共法里面，导师在谈到业有身口意三恶即不动。在这一段里面，导师又谈到，另外一种业的一个语词，叫做表业啊。我们有姑表跟姨表，是吗？这个跟这个表不一样啊。这个表呢，是一种显现在外的业，表就是表现、表显、显现在外。比如说我们的身体的动作啊。语言的这一个动作，那这个叫做表业，懂意思吗？可以透过感官去看到了这样的一个感知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呢，就名为表业哦。那从这个表业，也就是善恶的行为而引起的什么潜力哦，导师都开始用一些现代的一个白话来做诠释啊。那这个东西叫做无表业啊，就是它是一种看不到的，没有表显在外的。因为我们动作的结束之后呢，它会转成引发一种潜力，那这个是不会表显让我们看得到的这样的一种情况。所以这个叫做无表业啊，都没问题啊。OK， 好，立根的，好。所以表业跟我们前面谈的这个业跟业力呢，我们这边做一个啊 summary， 就是表业呢，就是我们前面谈的业造作啊。无表业就是业力啊，它是潜变，就是业造作完之后，转成一种潜在的一种动能。那身表业就是身体的动作哦，那与表业呢，那身的无表业就是身体动作所引起的，这种潜在的动能哦。那在这边老师有特别谈到，虽然无可表见，因为它没有办法表显在外哦，但是呢，这是物质的能力化，也就是。这个我们的动作啊，它是一种设法啊，是一种设法，物质的能力化，也就是说设法变成一种能量的一种形式，也就是带有质量的一种形式呢，转成能量的一种形式啊。希望没有表达错误啦，那这是大概一个譬喻，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啊。那它是有着招感果报的作用哦，那语表一样，它是一种文字也算是一种语表哦，还有这个语言。好，在导师的成佛之道里面，他谈到身业啊，比如说我们看人家不高兴啊，打人家哈，这是不善业嘛，带着嗔恨打人家啊。语业啊，带着嗔恨骂人家啊，在台湾经常听到会骂人家这个啊，什么智障啦哈，脑残，这个虽然好像有点开玩笑，但尽量这都是不善的语业啊。这个是属于这个生理的动作，身体生理的动作。还有引起的这些动能呢， 生业与业还有生与业所引起的动能，这三件事情，导师说都是属于什么物质的色法。到这边可能就有人会怀疑，如果是色法的话，为什么会看不到呢？那因为它太微细了，微细到我们一般肉眼是看不到。老师这样主张，他有理由，因为在佛经里面有谈到这个天人啊，他可以用他的天眼去看一个人他到底戒体清不清净，比如说这个佛弟子，他可以看得到，这个修行人他戒体清不清净。戒体是什么？有人知道戒体是什么？摩尼宝珠。戒体藏在这边吗？还是藏在这边？戒体它其实就是我们刚才讲这个无表业了，懂意思吗？它怎么来？它就是在我们三皈依的时候，我们不是自是尽行受，皈依佛法僧，我们不是要念一段文吗？我弟子某某皈依佛两足尊，皈依法离欲尊，皈依僧众中尊，等等等等，那这样的一种僧语，然后在佛前礼拜，这些东西是业，对不对？我们有僧业有语业，那这样的一个过程，它会转换成内心的一种止恶向善的一种力量，那这个叫无表。在这样的一个这个情况之下，这样的一个无表业就名为戒体，这个戒，所以这个戒体怎么样去增强，就是要不断的去造作善的身口意业，而不是说这一个皈依完之后回家就没事了，继续看连续剧，继续找朋友讲八卦，不是这样子。这个戒体啊，有蛮多人他会强调说，我们在受戒的时候要发至诚恳切的心，才能得到上品戒。所谓上品戒，就是得到上品的戒体，这个是没有错。也就是说，这个因为这一个业无表业，它除了身口之外，它还是有内心推动嘛。你内心的这种至诚恳切的程度，它会影响你受完戒这种戒体的一种力量，但是这种力量它会随着时间生活而慢慢的会改变的，你如果没有去增长它的话，会越来越没有力量。就是看到这个有时候譬喻不能乱举，像师父有一些朋友，那他就有一个习惯，走在马路上看到这个漂亮的人事物，他都会多瞄一眼，他回去就一顿挨打这样。就是他喜欢就是多看一眼，那这个其实这个都是满足一种这个感官的一种乐受了，但是事实上你多再真的去看，多就是详细去观察，我们所谓的美好事物其实没有那么美好，懂意思吗？所以就是我们的这个戒体啊，其实要在生活日常生活当中里面呢，去不断的去造作善的业然后最好能够养成习惯。老师在他其他的著作里面一直谈到这件事情，什么是这个戒，在梵语里面有一个语词叫做施罗希拉希拉是什么意思呢？它就是一种善的习惯，大智度论也这么说也就是说，当我们养成一个善的习惯的时候呢，我们就不很自然不会去做一些坏事情然后呢，看到好的事情，我们自然就能够 发动身语去做，懂意思吗？那这个就是戒体的力量，戒体的力量发挥它的一个作用。那它要怎么样去增强？就是不断的去照做，变成是一种习惯。如果大家在这个日常生活看到一件事情，还要考虑一下，哎，这个我该不该做？明知道这个是不对的，还要考虑一下我该不该做哈，那表示这个戒体还不够强大啊，一看就知道是不能做的，完全不用考虑，这样子才达到真正的这种戒的力量啊，戒体啊。好，所以在佛典里面呢，有些天人他会看到一个修行人他的戒体，他的戒清不清净。那天眼所见的其实是一种色法来的，所以导师在《成佛之道》里面说，善与恶的身与业，这边特别是指的是五表业，是天眼所见的色法，在经里面有这样谈。所以说五表业是物质引起的某种动能，应该是妥善一些，也就是说它是一种物质变成一种能量化啊。那这边给大家看一个图了，这是个譬喻了，大家知道这个看过这个图的请举手，知道这个图在干嘛的。您是学物理的是吗？ OK， 那这个应该是在 chamber 的那个 cloud chamber 啊，云雾室里面，就是高能的一个物理界，他们一直在找这一个物质的最小的单位，所以他们就不断的对撞，在这一些基本粒子对撞，那它撞出来之后就会跑出一些更微小的粒子，那怎么样去侦测它还有了解它的一个特质呢？那就在一个在有电场跟磁场的一个条件之下，那它会留下一些轨迹，它就是原这样 会有一些轨迹，那它跑一跑会不见了，为什么？因为它消失了，也就是说它本来是一个物质的一个形式，但是它的一个生命期非常的短，它会转成能量的一个形式，就是物质它转成一种能量的形式。好，那这个大概让大家稍微能够感受一下什么叫物质的能量化，大概我们可以用这样的一种现在的一种科学观念稍微 来模拟一下这样的一种情境。好，那关于业导师的成佛之道里面有谈到微小可以转广大，我们谈几个重点就好。这个微小转广大一般我们所说就是水滴皆虽微，然后呢它积多了也会成河成池的，但是导师这边有提到两个就是微小业转广大 的情况。第一个就是微小的业不断的造作，它会形成一个大的一个 业力，然后感得这种重的一个苦报，懂意思吗？不断的造作，不断的造作，它就会变成一种强的一个业力，然后感得重的一个果报。那这个是如《法句经》里面所说，莫轻小恶以为无殃，水滴虽微见盈大器，善业也是如此。或是古人说，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都是就是微小它会转广大的。但是第二个例子呢，它是一种你并不是不断去造作这一些微小的业，但是呢这边举的是恶业啦，比如说这个造作害人的恶业，本来不算重大的恶业，但是对于自己这样的恶业呢，觉得哎呀我害了真好，天衣无缝，害了他还让他感谢我这样。所以 这个觉得害得巧妙，害得满意、哦、那这是一种你虽然 没有经常做，但是你有这样的一种心念、哦、的一种贡献的时候呢，那你这个业也会变成是一种大的业，你会感得这种重的一个苦果、哦、所以导师在这一个成佛之道，他这些都是轻描淡写的、哦、就是叙述、哦、几种情况，但是如果没有仔细去读的话，我们不晓得诶，这两种它是有差别的、哦、一个是不断的累积的、哦、这一种是一种对自己的不善业去起这种欢喜心、哦、那这样是另外一种微小转广大的一种、情况、哦、所以这个微小业啊，虽然微小，但是它会转广大，要特别去小心、哦、那业呢还有种种、哦、比如说隐业跟满业、哦、隐业就是通常它都是重业，能够让我们感生到三恶道啦、哦、或是人天、哦、这种业叫做隐业。那满业就是同样都是人，有些就比较庄严啊、有些就比较不庄严、啊、那这个是业。那业还有一种决定跟不决定、啊、所以关于这种有些人会觉得、欸、为什么他做那么多好事、啊、一辈子还是穷苦潦倒，那其实因为他的这一生的善业还没有得到感果的一个因缘，或是过去的这个善的业呢还没有得到感果的因缘，只要这个因缘时节成熟，他就会感得应有的这个果报，所以不要担心、哦、那我们再来、看这个业。刚才讲那个定业跟不定业了、哦、那导师在《成佛之道》里面也谈到，如果依照古德的一个说法，这些刚刚这些内容都是阿毗达摩里面有做这些分类。那导师说一切的，依古德说一切的业都是不决定，也就是说这样的业它到底感什么果，什么时候感，它都可以是不决定的一个状态，只要有时间呢去修善业来改变它结果的这个受报的一个状态、哦、所以我们讲到这边，我们能不能去改变我们已经造的业？觉得可以的举手。OK 啊，觉得我们改变是它的一个结果、哦、我们再问一次好了，那后面人能够改变已经造的业，还是去改变它受报的一个结果？这两个可以分别不一，它的不一样嘛、哦、也就是说这个业我们已经造了，我们能不能把它拿掉、哦啊、不能啦、哦、基本上确实是不能。我们能够做的是什么？去改变它受报的结果，重业轻受，特别是恶的轻的业呢能够轻受、哦、所以这个业在佛经里面经常说它如这个种子，在它没有发芽结果之前呢，它都会存在的，百千劫不失、哦、好。所以依古德来说，这个业都是不决定，主要是它受报，从受报这样的一个情况来说、哦、所以只要能够痛下决心，什么恶业它都能够化重为轻，或是不定受的希望。那这当然不是鼓励大家好好去做恶业、哦、然后再来修善业来让它变得不决定，不是、啊、是说已经做了大家不要去追悔、哦、现在要做的是什么？好好的修集善业、哦、让未来的这样的一个果报呢、哦、能够重罪轻受。那可能也有人有一种想法，那这样不就是怎么讲？贪不就是说，哎、欸， 我们为什么要重罪轻受、哦、就是说做了就要勇于承担嘛、哦、重罪重受有些人会觉得说那应该要勇于承担，为什么要再修善业啦、哦、然后来改变这个果报的一个状态，这其实是这样子，我们要回到现实的层次。当我们在修行的时候，如果遇到很多障碍，容不容易继续修下去？觉得 越困难我越猛的请举手，比较少，通常就是要稍微困难逆境少一点的情况，对不对？我们才能够比较修行会比较顺利一点，应该都是这样子的嘛。那其实我们修善业让这一个能重罪轻受，主要是减少修行上的一个障碍、哦、而不是说哎、欸，想不要希望能够修透过修善业而不要受那么重的果报，好像有点逃避，懂意思吗？逃避重税这样子、哦、虽然有节税的方法它、啊、并不是逃避，大家要有一个正确观念，也就是说这样的一种修善让业感果的状态能够改变，主要是让我们修行能够顺利一些。但有些人比较特别的，他就是有些人他曾经听一个朋友说，这个逆境越大我勇猛心越强结果后来几个月之后就发现他躺在床上因为生病了，这个生病还是没办法修行，他就这个在 病床上就哀哀叫说、啊、能不能帮我一把帮我做一个超度法会的冤亲债主、哦、等等之类的、哦、所以要有一些正确概念观念。好，是刚才我们讲到我们的一个观念是为了修行的增上，减轻是一个现象，懂意思吗？但是它的一个重点就是让我们的修行能够增上、哦、你修善业的时候其实是在 增长我们的一种修行力，懂意思吗、哦、那这个是从某一种怎么讲某一种角度来说啦，就是说我们当然在这个在这种还没有解脱之前，我们都希望能够得到一个比较好的一种生命的一个状态、哦、比如说我们过去造这个要堕三恶趣的一个业，对不对、哦、但是呢我们前面有说到要听闻佛法要离八难，对不对？还记得吗？哦、离彼三途苦、哦、不生长寿天、哦、三途苦三个了嘛，不生长寿天，生在佛世，还有佛，还有中国、哦、还有这个六根具足，离邪见。也就是说我们能够投生或生命的一个形式呢，能够在一个比较跟佛法有利于修行的一个状态，那这样子我们的修行才能够得力。我想这样的说明可以有解决回答到您的问题吗？也就是说让生命的形态比较好，它不能说完全错误了，只是说我们的真正的目的呢是为了要修行听闻佛法，若生命的一个形态是在三恶道的一个状态的话，基本上是对修行是不利的。能够明白吗？有问题我们下个再讨论。OK， 好。那这边有一个言喻经，那这个相信大家都很熟悉。一小把的盐如果放在一小杯的水，它还是很苦的。那一大把的盐呢，倒在海里河里面， 它其实都不会苦。也就是说这个水呢代表是善业、哦、OK 好，那在《成佛之道》里面导师有谈到，那我们如果能够修集善业呢，就能够改变、哦、受报的一个情况。但是如果时间不够，比如说老死迫近，那就时间不够，就比较难。但是呢，在大圣经典《观无量寿经》有提到啊，在这命中的时候还有念阿弥陀佛这样的一个方法。但是导师说这个是有条件的、哦、不是念念就搞定了、哦、这个是在临命中、哦、他升起一种非常好像人落在大海里面那种想要求生的那一种意志力非常的强，懂意思吗、哦、看到什么就抓、哦、希望能够活下来、哦、类似这样子、哦、在无助的时候听到阿弥陀佛可以救我们一把，又升起很猛烈的心，然后去专心的去意念、哦、去诵持这样的一种佛号，那他有可能这个在临命中的时候这个最后的这个随意念这样的一种业呢取得这个主导的一个情况，然后可以往生善去，所以这个是特殊的啦，而且有条件的。那当然大智度论里面有讲，那是因为心猛力的关系，心若不猛力，这样念一念没有效的。那他就举个譬喻，像毒药要吃一碗才会死吗？不会，吃一粒就会死了。毒药不用吃太多，吃一粒就会死。类似，虽然少少的临命中念一下，但是它能够产生那种巨大的力量，但是它是有条件的。好，那这是关于业的一个部分。那我们第一节的时间也差不多了，那我们现在休息十分钟，那十分钟之后我们再进行下面的一个内容，自由下课。